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4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在中共操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预计很快通过港版国安法之际，全国人大的主管官员称香港司法独立和管辖权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且有一刀切禁止有外国居留权的香港法官审理国安法案件，而是由特首指定一批合适的法官，可以避免有关法官在审案时可能陷入双重效忠的境地。据香港传媒报道，中共港澳办、中联办及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星期二在中联办召集亲中人士举行座谈会。明报6月24号刊登了法工委副主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勇的发言稿，其中称司法独立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涉，不是指法院的管辖权和审判权，因此与管辖权无必然的联系。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二6月23号表示，如果美国公司不被允许在中国经济中公平竞争，将会导致美中经济脱欧。据路透社报道，鲁钦在彭博公司和景信公司主办的一个虚拟活动上表示，他完全期望中国能够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条款，协议要求中国大幅增加对美国商品、能源和服务的采购。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在公平环境下和中国竞争，那么对美国企业和美国工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因为中国拥有庞大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但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公平的基础上参与竞争，这样你就会看到脱欧将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曾经表示过有可能考虑让美中完全脱欧，他在一条推文中说，在各种情况下美国绝对都保留和中国完全脱欧的政策选择。报道中说，鲁钦希望国会两院能够在7月通过下一个援助计划法案，将会更加针对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企业，并使到很多人尽快重返工作岗位。美国国会继续审议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众议院军委会相关小组在星期二6月23号的修订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多项提案，增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能力，应对中国军事挑战。军委会战备小组共和党领导人兰伯恩在会上说，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挑战正在增强，中国和俄罗斯和我们的大国竞争显示美军需要对新技术投入更多资源，因为我们在网络、太空和精准武器方面的优势并非一成不变的。特朗普政府的一位高级顾问在星期二表示，美中贸易协议不单止完全没有受影响，北京方面正在多个领域推进协议的落实。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对福克斯电视台表示，他们实际上正做得更加好。他表示，不单止是大宗商品购买尽管数量增加，而且还延续到知识产权导致的问题，这个是结构性问题之一。在库德洛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顾问纳瓦罗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协议已经终结。特朗普、库德洛和纳瓦罗随后都反驳这个讲法。特朗普在星期二的推特上说，与中国的贸易协议完好无损。库德洛星期二表示，他纳瓦罗在为总统努力工作，我想他口误，他随后又纠正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据称取消了针对南韩的军事行动计划，在平壤当局几个星期以来不断威胁首尔之后，半岛的紧张局势看来有所缓和。官方朝中社称，在执政党中央军委会的一次预备会议上，金正恩考虑了整体局势，决定取消针对南方的军事行动计划。朝中社未有解释金正恩决定取消哪些具体行动，外界不清楚这个是否意味着平壤当局将会停止针对首尔施加越来越大的威胁和挑衅。北韩当局抱怨南韩未能够推进2018年两韩协议中有关经济合作和缓解军事紧张关系的一些措施，并且在这个月采取行动， 撤回对协议中的很多条款的实施，包括炸毁了边界线北面的南北联络处。联合国针对北韩的制裁依然存在，受到首尔无法完全履行两韩达成的相关协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有关香港新闻自由方面的消息。中国的全国人大会议在5月底宣布制定港版国安法，香港主流媒体最近出现了不少的变化。在去年年底被评为电子传媒公信力第一的 Now TV 新闻台，最近就出现了高层的人事变动。有传媒报道说，与北京驻香港机构中联办关系密切的无线电视新闻部前高层在星期二就接任了 Now 新闻以及财经资讯的主管。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有31年历史的讽刺时弊节目头条新闻，最近就播出了今个季度最后一集之后，就宣布暂停制作。主持人吴志森认为，在目前的大气候，中国全面管治香港之下，相信节目复播无期。有香港的学者分析，最近香港媒体的高层人事变动可能是基于商业利益，背后亦有可能来自北京方面的政治压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十一月底反送中运动期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公布三年一度市民对香港传媒公信力的民意调查结果。这次调查在去年八月中以电话随机抽样，成功访问1079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反送中运动进行期间香港市民对传媒公信力的评价。結果顯示 ，Now TV 新聞台以6.76分成為電子傳媒公信力第一位，香港電台以6.72分排名第二位，而無線電視新聞的評分就由三年前的5.88分跌到去年的4.45分，在電子傳媒的公信力排名最後，跌幅顯著。Now TV 新闻及財經資訊主管張志剛即將在今年八月退休。香港明報和蘋果日報最近報導，接任人選並不是由內部升遷，而是由無線新聞部前高層陳鐵彪空降接任，星期二即是6月23日正式上任。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陳鐵彪1989年到北京採訪六四事件，當時在亞視新聞部任職，是最後一批離開北京的香港記者。他一直專責中國新聞，之後加入無線新聞部，曾經在2004年因為精簡人手而自願離職，之後重返無線，亦都曾經擔任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執委會成員。《蘋果日報》報導，香港傳媒界中人普遍認為陳鐵彪與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關係密切，擔心背後可能有中聯辦干預人事任命，以令到無線和 Now TV 新聞日後的報導可以更加同一陣線。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吴海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估计这次传媒的高层人事变动和港版国安法的立法不一定有直接关系，而是北京经过一年的反送中运动之后，希望加强对香港的政治控制，估计对传媒背后的老板亦即是商人施加政治压力，以减弱香港主流传媒对政权的批判，背后亦都可能有商业利益的考虑。
如果他即是去换这些的高层，或者去令到他的整体的編輯方针即是他的路线即是仍然是维持现在的路线，他会不会同样地即是他留下一些的广告客户呢？即是特别是香港现在很多广告客户都 即係同內地有經濟嘅關係，或者佢本身就係中資咁樣，咁會唔會你唔變咁佢咪落少啲廣告，咁亦都影響你嗰個收入咯。即係我諗作為一個商人，佢又會有一啲咁嘅考慮咯，可能。
吴海宇表示，港版国安法目前未公布详细的条文，但是目前公布的一些大方向已经引起寒蝉效应。他认为探讨一国两制前景甚至香港自治这方面的言论应该还有空间，但是一些更加激进例如自决或者港独的言论一定会减少。他认为港版国安法对香港言论自由的影响要视乎公布了条文之后有几辣。
稍微少少極端少少，即係可能係一啲嘅自決或者港獨，咁我諗呢啲一定係會少人講，或者人就算係咁諗都好啦，佢都唔會公開表達㗎啦嚇。咁、但係我諗即係究竟嗰個影響會有幾大咧？真係要睇下個條文係有幾辣咯。即係而家當然公布咗部分嘅詳情，都已經係佢用好多唔同嘅機制，即係。即法官又是特首可以委任的，有國安公署或者是國安委員會，跟住最近係有傳出嚟就話係即係佢有個獨立的羈留中心去羈留一啲國安的疑犯同埋保安期羈留嘅咁樣，即係呢啲細節，如果是真的或者更加辣的話，就個影響會更加大咯。
除了 Now TV 新闻台的高层人事变动，一向编辑自主的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今年年初不断受到亲北京人士的攻击，有31年历史的讽刺时弊节目头条新闻最近播出本季最后一集之后暂停制作。这个节目在主权移交前的1989年开始制作，主权移交之后多次受到前特首董建华和梁振英批评，有评论认为头条新闻能够继续制作是测试香港言论自由空间的其中一个重要指标。主持头条新闻13年的时事评论员吴志森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目前的大气候中国全面管治香港之下，相信节目复播无期，他感到不舍和愤怒，相信香港其他传媒都会受到影响，例如 Now TV 新闻台最近的高层人事变动也都是由于中国的全面管治。
即大氣候和小氣候的問題，大氣候就是整個即是中國要用一個所謂全面管治去管香港嘛。一全面管治的時候，即是所有有關意識形態的東西，譬如包括媒體啊、包括教育啊、公務員的效忠啊等等呢，都要全部受管的嘛。咁喺咁情況底下，咁頭條新聞受到咁嘅影響，呢個頭條新聞只不過小氣候嚟嘅啫，小氣候受到咁嘅影響咧，係一啲都，我認為都一啲都唔奇怪嘅咯，一啲都唔係我意料之外嘅嘢嚟噶，所以我預咗嘅，不過又係個問題就係預咗都好啦，佢嚟到啦嗰日，咁當然會有一啲不捨啊、難過啊、甚至憤怒嘅情況。不過呢個大氣候同小氣候之間咧，我覺得頭條新聞咧，不過係一粒碎石嚇，俾一個大浪沖走咗啫。不過更大嘅浪就喺後邊嚟緊嚇，好多嘅媒體，我相信幾乎所有媒體咧，無一不受影響。咁而家 Now Cable 係會出現呢個咁嘅情況，就係、是、呢個大浪沖嚟嘅結果嚟咯。
吴志森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港版国安法对香港言论自由的影响去到乜嘢程度，只是能够见步行步。他相信北京以至香港政府都希望将香港电台变成政府的喉舌，这个是北京全面管治的大势所趋，而民间以至港台员工的反抗力量有几大，可能会拖慢这个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北京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自从6月11号复燃以来，确诊人数仍然持续增加。据北京卫健委最新的统计，在星期一6月22号单日再增13宗确诊病例，累计确诊人数达到249人，并没有包括还在观察当中的22例无症状的感染者。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在全市16个核区内已经有10个的部分街道卷入这一波的疫情当中，分别被划归为中高风险区，其中可能源头所在的新发地批发市场已经在6月13日关闭，周围的丰台区和以南的大兴区等部分的区段都属于高风险区。虽然誓言话要积极防控，但是北京官方至今仍然无法确认这一波疫情的病毒感染源头，而且连日以来几名病患的行动轨迹和接触史都初步发现和新发地批发市场无关，使到中共党媒北京日报都开始怀疑是否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在防控力度方面，据部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市民、商家和学者的反映说，北京市记取了1月底以来武汉疫情防控的错误教训，自从6月中旬爆发第二次疫情以来已经是积极防控，虽然采取了最严格和全面的管控措施，但是相对有序，而且手法较为细致和有人性，而当地市民亦相对冷静，未陷入任何恐慌的情绪或者行为。北京大学某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系副教授对记者说，北京至今仍然未宣布全面封城，但对于进出北京的人都进行严格审查，要求持有7日之内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可以放行。他的严谨程度实际上亦同初封城差不多。他说，因为个人要排队检测比较难快速拎到证明，所以减慢了进出北京的人流，最后的结果相当于变相封城，但并没有宣布封城，老百姓不至于恐慌，生活就不觉得有任何异常。北京卫健委星期二透过新闻稿说，全市具有核酸检测能力的机构已经扩大到128间，但是呼吁市民采取提前预约或者配合单位安排方式去有秩序地受检，以免出现临时排队人龙，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亦增加医院的压力。为了避免接触感染，北京市民大多数以减少出门或者避免大型聚会去应对，制度餐饮、酒店和娱乐事业例如电影院等等首当其冲受到断崖式的影响。距离新发地批发市场大约10分钟车程的一间大型连锁烤鸭餐厅说，原本他们的餐厅的生意因为北京连续56日没有疫情而渐有起色，但自从6月中疫情复燃以来，生意又马上一落千丈，一整日都没有客人上门的惨况已经是常态。据餐厅主管说，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日头客人都没有，他们属于大型聚会的店铺，并没有太多人去用餐，说不担心是假的，但是他们的防护已经做得比较好了，一日三次消毒，客人进入店铺要有健康码、扫体温、登记、酒精消毒都必须要有的。而位于北京朝阳区的许仙楼餐厅亦面临同样的困境，据星吾的负责人说，冲击是很大的，几乎是没有客人，疫情在第二日开始，他们夜晚都已经是关门了，现在一直在流，但是日头几乎没有人，亦没有任何的收入。而地处偏僻的京城宾馆，自从2月份全中国陷入肺炎疫情以来，生意本来就已经清淡，被这一波的疫情来到，北京马上将观光客拒诸城外，当然又雪上加霜。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柜台人员说，几乎就没有任何人，他一直在店铺里面，亦没有出过去，所以对大势亦不是那么清楚，而疫情期间本来生意就清淡，没什么差别。三名商家受访市民和学者普遍对政府的疫情防控是有信心，尤其北大的学者说，北京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的运作的体系原本就健全，市民质素又比较高，医疗的资源亦丰富，生活物资的供应亦无惧，而且北京的决策亦能够直接指示中央定案之后才可以执行，所以指挥决策系统是相对迅速有效。但是他们对于北京能否在短期内恢复商机或者生活的常态都不是那么乐观的。由于今次的疫情源自于有北京菜篮之称的新发地批发市场，所以除了和这个市场有直接接触的摊商和批发商必须要全面接受这个核酸检查，就连各类的农贸市场、餐饮、食堂、外卖、快递和物流人员亦波及到。据媒体报道，全市10万名快递从业人员都已经被要求安排进行核酸的检测。因为快递员受到波及，中通快递大兴区的业务人员在星期二就对美国之音说，这两个礼拜的派件量都已经大幅减少了一半以上。虽然所有人 都已经完成了核酸检测，亦未发现确诊病例，但是随着派件量减少，亦多少会冲击到业务员的收入。不过至今还未听到说公司有裁员的消息。为了防患疫情扩散，中通快递每日都会针对所有的人和营业区进行消毒，业务员派送亦都会戴口罩，而且和客户保持一定距离，或者尽量采取没有接触的方式去派送。北京某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系副教授就预计，快递业受到的冲击属于短期，因为北京市民又开始了另一波类似的居家隔离不出门的生活，所以未来会依赖物流业去运送生活的物资，所以商机应该会随着从业人员的阴性检测之后就逐渐恢复。该教授又说，北京市民的生活目前仍然属于正常，但是工作条件较为好的市民，例如公务员和教师等等，应该大多会采取在屋企工作去维持收入。而官方都能够透过大数据去掌握市民出行的行动轨迹，所以疫情的漏洞是比较能够防止。不过对于科技防疫，这名副教授就说，这个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是有利有弊的。北京官方利用市民行动的轨迹去收集，去提升防疫的效果，确实是有成效的做法。而在这个时候动用这个手段亦需要必要的，但是信息科技发展至今是非常进步，将很多人的个人信息都透明化，严重侵害了个人的私隐。所以他认为，一旦疫情过去，生活恢复正常，有关个人私隐数据保护的立法以及大数据运用的边界设定，官方和各界都应该要开始思考，要集思广益去进一步完善。否则未来个人的私隐数据容易被泄露，甚至成为被监控的对象，或者个人信息被商家非法滥用，对于这个用家来讲都不是好事。至于受到负面冲击的餐饮业，他就说，除了人流较密集的餐饮、饭店、娱乐业和商场之外，还包括少数部分刚刚复工复产又因为最新一波疫情而被要求停工停产的中小企业，以及最苦的一班人就应该属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因为这班人没办法透过视讯，必须要去到现场打工或者是做散工去过日子。一旦因为居家隔离或者停工的话，马上又要面临收入减少甚至没有收入的困境，生活将会无以为继。而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组织发言人郭展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说，北京市虽然在2017年底大兴区的一场大火之后开始清除所谓的低端人口以及外来的移民工，但是北京市生活的机能的运作一直以来都是靠着这一班上百万的外来移民工是支撑的，所以疫情严峻期间，这班收入微薄而且积蓄不多的外来移民工，如果没办法工作的话，可能很难生活下去。据中国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中国五月份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9%， 比四月份下跌了 0.1 个百分点，但仍然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0.9 个百分点，显示出就业压力仍然是不容忽视。不过对于中国官方的失业调查，郭展瑞说，各界普遍认为中国严重低估，没办法反映真实的失业状况。针对中国的失业率，目前各个研究机构当中以法国兴业银行的预测数据最为严峻的。据该银行的预测，中国目前大约有7000万至8000万人失业，城市失业率高达 17%。 由于北京疫情可能还正在上升阶段，北大经济系副教授说，疫情对经济的通盘影响还要有待观察，但是就消费面来讲，北京日常物资以及新鲜生果的供应并没有中断，不过物价应该会是小幅上升，但应该可以在所谓的可承受的范围内。而中国的整体经济受到新一波疫情的拖累，需要更多时间才可以复苏，所以他预期民众在消费方面应该还要忍多一阵。在政治方面，这名北大副教授说，北京疫情爆发初期，北京市政府立马惩处了免职三名防疫不利的官员，分别是丰台区的副区长周宇清、丰台区花乡党委书记王华和新发地市场的总经理张月立。当时就释出了所谓的杀鸡儆猴的象征性的政治信号，去警告各个区的领导加强对疫情管控的以及重视。所以就政治问责来讲，亦可以说是仅此于此。 因为如果随着疫情发展继续追究下去的话，免除爆发疫情的各区区领导那就可以说没完没了，亦会乱了疫情防控的体制。至于日前中国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吴浩在接受中国的新京报专访时就说，从这波疫情的潜伏期来看，他预估北京的疫情应该不会超过这个礼拜。他说传染病的规律就是将传染源控制住，传播链阻断，疫情就可能出现数字断崖式的下跌。对此这名北大副教授说，几个月以来的防控经验令到北京市民对于过于乐观的官方讲法大多数都是有疑问，亦不会因此就放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力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再将四间中国的官方媒体认定为外国视团，将这些媒体视为中国政府的一部分。自此被列为外国视团的中国官媒达到九间。在过去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每年投入巨资进行全球的大外宣，并且采用多种的策略扩大官媒在美国的影响。最近披露的信息显示，中国的官媒《中国日报》在过去四年来投入了上千万美元在美国的主要媒体是大卖广告。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的北美分台过去超过一年是投入了近6000万美元的营运费用。除了美国政府对华态度和政策转为强硬之外，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已经是跌至15年来的新低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美国司法部最新的文件，中国官媒《中国日报》英文版的自2016年11月以来，向美国媒体是支付了1900多万美元的印刷费以及广告费，其中向华盛顿邮报以及是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流媒体支付的广告费用超过1100万美元。中国日报在美国媒体打广告存在已久，最引人关注一次的就是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德梅恩纪事报上面刊登的广告。中国日报在四个版面的广告当中批评特朗普针对中国的关税措施，强调自由贸易为爱奥华州的农民带来了好处，之后引发了特朗普总统抨击中国干预选情的强烈回应。这些广告被冠以中国观察的名称，以插页的形式加入了去美国媒体刊物当中。虽然说是插页的广告，它的文宣更加是好像是新闻，用来宣传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化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高级分析员傅克表示，中国政府对外宣传当中有不同程度的这种被称作为是借船出海的形式，利用和海外主流媒体的合作来传递中国官媒的宣传内容。他说，大多数美国人对任何来自中国政府的内容都非常之警觉，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模糊隐蔽的方式被利用起来瞒过新闻消费者。中国政府一直以来试图提升自身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自2009年开启被称为是大外宣的全球宣传计划以来，不乏高调的媒体扩张事件，比如新华社进驻纽约时代广场附近的写字楼，并且在广场上的大屏幕放是宣传广告。中国中央电视台外语频道2016年被重新包装为是中国环球电视网，在华盛顿建立了北美的分台，从多家知名西方新闻机构挖角分发中国日报的报章纷纷出现在美国各大城市的街头，报纸还一度进入了国会山议员的办公室。司法部的信息显示，中国日报过去十年在美国运营费用增长了10倍，从2009年的133万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1200多万美元。而北美分台在2018年的12月至2020年的2月期间，是收到央视拨款大约6800万美元，运营开支近5800万美元。 中國主要的官方媒體亦都在臉書以及推特等中國禁封的社交媒體上面經營帳號，有些甚至是分欄目以及語言開設多個的帳號。這些官媒英文版的主要社媒平台都有數千萬的關注者，截至今年的6月臉書帳號關注者是超過1億，新華社以及中國日報的英文臉書帳號分別有8100萬以及9500萬。目前還是不清楚這些帳號有多少是花錢購買的殭屍粉，而有報道是表示新華社和中新社等機構通過涉及到數百萬美元的招股投標項目，為他們的推特等社媒平台增加粉絲。這些並不是非常之有效，愛奧華州立大學研究中國傳媒的政治學者哈希德就是這樣說，他指出全球大部分地方對中國的看法正在是越來越差，而且這種趨勢在新型冠狀病毒是爆發的時候就更加如此。在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在4月發布的一項在疫情前所作出的民調顯示，大約是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是2005年有這個項目的調查以來最高水平，還有90%的美國人將中國的影響力和實力視為一種的威脅。美國政府在對華態度以及政策上面亦都已經開始轉向，白宮在5月發布的對華戰略報告當中表示，美國原以為是向中國開放市場以及投資，中國會變得更加自由，但是中國反而是更為專制，並且是在世界各大宣傳的他的政治思想的力度，美國決定公開增加對中國的壓力，全面壓制中國的擴張。美國政府亦都對來自中國的媒體活動加強了審視，在將新華社、中國環球電視網、中國國際廣播電視台、中國日報發行公司以及人民日報的海外代理、美國海天發展公司等這五家的中國媒體機構認定為是外國使團之後，6月22日又再將中國中央電視台、中新社、人民日報和環球時報是列入名單，被認定為是外國使團的實體，必須要就好像駐美國外使館的一樣遵守某些規定。國務院說這些媒體受中國共產黨的控制，不是獨立的新聞機構。而在之前美國還要求新華社等登記為是外國代理人，對他們在美國運營情況以及財務進行披露。中國日報1983年已經是被登記為是外國代理人。夏希德說中國共產黨根本上是不了解西方社會和媒體是如何運作，他們認為西方媒體就好像跟中國的媒體一樣，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去影響，這個是得意的，是對形勢的根本的言誤。還有根本上的中國在全球的公信力不好，而且越來越差，新冠疫情顯然是毫無助益，對中國的公共形象非常之不利。然後香港的抗議、中國的回應，以及在新疆將100萬人拘禁在集中營裏面的這些事情，中國是否認，但顯然是事實。自由之家的庫克認為中共大外宣不單止是宣傳中國以及中共的正面形象，還有壓制批評聲音以及異議人士，最終目的就是美化中共的統治，消除對中國共執政的威脅。他說雖然從民意以及是政府治的氛圍上面來看，中國在美國的媒體影響收效甚微，但是大外宣在其他的一些方面就影響大深。他說你還可以看到他們在社交媒體上面傳播虛假訊息，這個是他們所看到越來越多的，他是覺得這類的內容可能會更產生是生效的效果，還有審查以及向媒體機構和記者施壓不要報導某些內容等。 有些时候是对美国的记者设置障碍，不允许他们采访某些的人，或者是恐吓线人。最近就是将这些美国记者完全赶出中国。而此外，特别是在美国华语的领域，在广告市场，很多的广告机构如果跟中国的官媒有业务往来，可能不会跟他更为是独立或者持异议的立场的一些的媒体合作。他说在美国华人社区，中国官方媒体以及是亲北京的媒体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在今年初发布的题目为是北京的全球抗音器的报告当中表示，在有线电视领域2016年的数据显示，美国是可以是看到央视以及是亲北京的香港凤凰卫视的家庭分别为是9070万以及是7950万户，而亲台湾的东森电视台和法轮功学院创办的新唐人即是只是占很少的部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的2018年一份研究报告表示，美国的华文电视网络以及纸质的媒体几乎都已经被中国政府通过是注资、补贴又或者是威逼利诱等方式直接或者是间接控制，在新闻采编上面迎合北京的立场，真正独立的媒体是所剩无几。今年较早的时候，有报道说美国人口普查局面向华裔社区的2020年人口普查广告投放当中，包括凤凰卫视在内的三家和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媒体获得到广告合同，而在上一次2010年的人口普查当中合作过的大纪元以及希望之星这两家反对中共的媒体即是被排除在外。报道说CCTV 中央电视台亦都曾经一度出现在中标的媒体名单上面。在媒体曝光之后，人口普查局是发声明说中央电视台是被错误地列入了名单。附合表示，中共媒体影响的途径明表明上是官方媒体只是冰山一角，还有与北京关系密切的半官方或者是私人所有的媒体，以及是好像微信这些不得不服从中共指示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而他说微信和确实是在美国获得到立足点，这样他们只是为了某些认定人口或者是全美国获得是市场份额和主导地位，这个本身也是中共的一个目标。如果是看过几年前中共试图成为是网络超级大国时候，将腾讯等推为领军人物，这样这个就是目标，这个就是他们尚未完全看到这个目标以及是在内容和民意层面如何转化的作实现，但是情况已经跟五年前完全不同，而且对未来会产生各种的可能影响。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五月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微信对海外注册用户之间发出的文档以及图片实施内容监控，有关政治敏感词的数据会被用作为是训练它的针对中国大陆账号的审查系统，而之前认为海外用户不会受到影响。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人是对中共大外宣的警觉以及是导弹，在中国在影响方式方面可能会变得更为隐蔽，比如是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揭露，在美国新冠病毒的初期，跟中国有关联的账号参与放大了一些有关特朗普总统封锁全国的假消息的传播，以至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得不紧急通过是推特是辟谣。富克说这个例子所显示的一点就是他们是在乎手法上变得更俄罗斯化，这个是这些信息以及中国或者中共的利益并不明确相关联，只是为了在美国散播恐慌的制造的分裂，这个是更为危险，他们是可能会看到更多这样的 分裂。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众议院中国工作组主席麦考尔日前表示，他将会提开系提议安全面对中共的宣传。他认为美国是有必要重启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积极措施工作组，并且制定长期战略去瓦解中共的宣传功劳。并且制定长期战略去瓦解中共的宣传攻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在6月22日呼吁中国当局停止以新冠病毒疫情为理由完全剥夺被拘押者的家属的探视权，而应该要在疫情期间确切保障被拘押的人获有司法咨询以及家属的探视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发布新闻稿表示，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授权中央政府紧急控制疫情的权力，不过相关国际人权标准要求公共卫生紧急形势之下有关权利的暂时终止必须合法、适当、必要、非歧视性，而且必须重点明确、期限明确，尽可能减少对公共健康的过分干扰，一刀切地拒绝家属和律师探视，其中包括网络虚拟探视亦都被拒绝，就和上述国际标准相左。该团体提供了12个相关的案例，说明中国监狱当局以新冠病毒疫情为由拒绝被押者的家属和律师享有探视权，其中获得网络虚拟探视的机会亦都被剥夺。不单止是这样，这种限制在各地疫情逐步缓解，社会生活逐渐恢复，复工复产大面积展开之际，依然仲系继续当中。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艳对美国之音表示，佢的情况算是最差的。佢话余文生失去自由900多日，佢的探视权被完全剥夺，一次都冇获得探视，不单止是受到疫情的影响，而是被完全剥夺，呢啲系违反法律规定的，而且是不人道的行为。许艳话，徐州市中院6月19日对余文生秘密宣判，判处他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许艳作为家属并没有被通知。针对这次审判以及获刑之后家属的探视权，许艳说这是一个秘密的判决，判决之后按理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下面可能会涉及到家属要求会见的问题，他和他的子女会要求去见他。关于这一点，当局是否会以疫情等原因不给会见，可能性仍然是相当大的。中国人权捍卫者特别例举了黄奇案的情况，身患癌症的普文清是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的年迈的母亲，他希望有生之年见一下他的仔一面。普文清请求探视他的仔的一系列的呼吁和努力，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成为媒体的人权新闻的焦点，不过日今母子依然未能够见面。收押黄奇的四川巴中监狱在4月21日疫情爆发之后，以疫情为由拒绝安排会见，甚至拒绝为家属安排电话探视的机会。四川地区熟悉黄奇案的一位当地人士担心遭受到打压，匿名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对黄奇案的管控非常之严，目前只是知道普文清已经返回到家居，精神仲算好，但是并不清楚他们母子是否见了面。而同时当局因为黄奇案不断传唤和骚扰当地有关的人士，不过四川当地亦都有维权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被当局委派参与护理普文清老人的医护人员都是普文清原单位的同事，他们对这位老人还是悉心照顾的，这一点令人欣慰。不过老人最后愿望是有生之年能够见到他的仔。舆论对当局以疫情为由断然拒绝一切会见表示不满。疫情期间被中国监狱当局剥夺探视权的还有人权活动人士 秦永敏律師、郭敬松、人權活動人士徐坤等，其中人權律師黃全章是在疫情期間家屬李文竹突然患病的情況之下，被臨時允許返回原居地北京和家人團聚，某種意義上是一個令人欣慰的特例。將近一千日未見到丈夫的余文生的妻子許燕表示，國內面臨困境的人歡迎國際社會的關注。他說如果有國際組織提出上述的呼籲，首先這些是對國內面臨這種處境的人的一種幫助，不過中國政府可能並不會在乎或者不去聽取這種的建議，繼續剝奪這種權利的可能性會更大。希望國際上繼續要求中國依法行事，向中國政府施壓，亦都希望中國政府人道對待這些人。許燕又表示，具體探視操作上面，監獄當局完全可以通過消毒、隔離、限時、限人等的衛生技術手段安排家屬和律師的探視，包括網絡虛擬探視和電話探視的安排。中國監獄系統疫情期間普遍強化管理，突顯中國強力抗疫模式的特點。四川省司法廳微信公號曾經報導，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省司法廳下令迅速實施監所全封閉的管理，實行六個暫停，暫停一切外來人員進入監管區，包括非監管區值班執勤民警亦都不得進入監管區，暫停面對面會見的探視，暫停辦理罪犯戒毒人員轉押，暫停提審、親情幫教和警示教育，暫停服刑人員、戒毒人員集體就餐，暫停監所內一切的大型的活動。另外5月17日北京因為全國疫情的持續，中央和國家來訪機關接待場所全部關閉，上述接待暫停，北京以及一些地方的疫情新近再度告急的嚴峻的情況之下，中國監獄系統能否很快重啟家屬探視還是有待觀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在上個禮拜六公布了在香港設立安全機構的計劃，亦即是建議當中的港版國安法。這項法律將會令到北京政府可以控制香港特首以及由他任命處理這類安全案件的法官。反對者認為這個情況將會危及到香港的司法獨立。而在上個禮拜六和禮拜日，在洛杉磯的部分華人舉行了力挺香港紀念反送中一周年，反對中共對港版國安法的集會和抗議。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余舟在洛杉磯的報導。
部分中國民主黨成員組織抗議者在過去的星期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前集會，他們舉著港版國安法扼殺香港自由與繁榮、推翻中共防火牆、香港民主自由等標語牌，表達對香港的支持，對獨裁的反對，對言論自由、人身自由的追求，以及是對民主的向往。來自江蘇的民主人士楊中華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政府在香港強推國安法，這個其實是一個專制政權的安全法，因為自由民主的香港是對專制政權的威脅，所以他們先處心積慮地要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要讓中國人民明白這個專制政權的真實面目是怎樣。異議人士艾健對美國之音說，大陸內部人民根本不知道外邊的真相，包括香港的局勢和香港一年前發生的百萬民眾反送中大遊行等事件。對此大陸媒體避重就輕，而此外新疆集中營關押上百萬人，老百姓亦都一無所知。他說今日大家嚟呢度嘅系声援香港，反对中共响香港强推所谓嘅国安法。佢哋系要呼吁美国政府用行之有效嘅方法推翻中共防火墙。艾健嘅成年儿子小艾亦都系一同参加咗呢一次嘅抗议活动，并且系表达咗自己嘅睇法。响美国大学并且系已经响美国就业嘅杜金泽系对美国之音表示，他17歲到美國之後上了大學，開始接觸到很多和過去不同的講法。
於是漸漸地質疑中共過去的言辭，並且尋找真相。他說他是希望大家能夠打破中共的防火牆，加入傳播真相的行列。李鑑是電腦互聯網技術人員，熟練駕馭這個遙控技術。他說打破中共的防火牆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步，馬斯克的星鏈計劃將可以幫助做到這一點。不過所有人都應該是積極行動，有專長的人士更加是應該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大家不要等待，而是要做起來。萬一星鏈是未有成功的話，他是呼籲更多有技術的人能夠站出來去做這些事情。這次的活動的組織者之一戒立健原籍山東，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全家人多年來遭受到政府的迫害，自己是九死一生才来到美国，最终是追求中国的民主事业。他说中共七十年的统治史是告诉大家，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跟他作对的政治人士，所以他是支持香港，期待民主照耀华夏。香港人手足付出是太多鲜血以及生命，大家应该是认识到香港为捍卫自由以及民主的勇士是最大的受害者。李茂军是没多久之前为洛杉矶雕塑公园筹集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三十一周年活动。他说香港是抗争的前沿阵地，中共无法容忍香港享受的自由，他对是言论不自由深恶痛绝，十分支持推翻中共防火墙，还有是还民众自由，让大家了解真相，亦是真实的历史，而不是经过中共修饰过的虚假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中国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东玉凡在89年的民主运动期间是个中学生，大学毕业工作之后，从外来的网站看到对那一场运动不一样的定义，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内外说法不一样。他说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国内新闻说香港的运动是暴乱，中共其实是惧怕香港人是自我民主意识。现时有位维持极权而强推港版的国安法，不过他认为这个是推翻中共极权的时机。之前的星期六，洛杉矶香港论坛在洛杉矶华人聚集区的巴恩斯公园亦都举行过集会，他们在意志坚定齐齐整整你若放棄誰為我成的口號之下，紀念香港反送中一周年，並且聲援香港捍衛司法獨立，呼籲維護香港自由、繁榮和穩定，反對在香港實施中共的國安法。香港論壇召集人林查理對美國之音說，香港論壇組織紀念香港反送中運動一週年，同時亦都關注勢必會徹底剝奪香港人民自由的港版國安法。他們希望參與者會繼續向各自的社區提及香港的情況，以及是向所屬的議員反映新國安條例對香港的破壞。林查理表示，之前香港論壇等80多個團體在聯署致律戰書，亦即是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公开信里面提到，港版国安法将会是对人权的毁灭性打击，它会允许侵犯人权的国家安全部或者是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等单位在香港运作。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6月20号刊载对香港国安法草案的说明，其中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中華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行使相關的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任务，并且接受中华人民政府的监督以及问责。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席雕塑家陈维明表示，支持一个自由民主香港的心愿不会改变，虽然自己早已经是不能够入境香港。陈维明表示 佢唔會話，亦都唔會聽香港嘅説話，但係佢嘅心同香港人一齊。齊為明係作為自由雕塑公園嘅主要構思人，正在係為公園不斷添加關於香港為民主抗爭、抵制極權嘅雕塑元素。香港論壇嘅林查理話：由於疫情嘅關係，洛杉磯香港論壇多個月以嚟未有舉辦過集會。呢一次嘅反送中一周年集會有百多人出席，佢哋感到十分欣慰。可以見到呢邊啲人並未有對呢一場嘅運動冷卻落嚟。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宇宙洛杉磯報導。
而家收聽緊嘅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話：嚟緊十一月將會有另一場世界衛生大會。美國認為俾台灣參加呢個大會唔單止合適，而且非常有用。下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鐘晨芳喺華盛頓嘅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喺上個星期五，就係六月十九號喺哥本哈根嘅民主峰會上面話：外界普遍理解，包括美國在內好多國家都付出努力，希望俾台灣政府至少能夠以觀察員身份參與最近嘅世界衛生大會 （WHA）。十一月仲有另外一場大會排定舉行。美國認為俾台灣參加不僅適當，而且更重要嘅係非常之有用。美國國務院亞太媒體中心星期一就係六月二十二號喺推特上面轉發咗蓬佩奧嘅呢段關於台灣嘅講話。蓬佩奧話：台灣有好多嘅知識，佢哋喺應對呢次新冠病毒上面做得非常非常好。台灣有高端技術以及高端製藥嘅能力、高端科學家。美國認為俾台灣成為世界應對持續中嘅大流行嗰個對話嘅一部分，將會十分之有用。蓬佩奧喺演講之後嘅問答環節之時，針對香港國安法的問題以及美國如何應對北京當局可能的做法的時候，提到中國如何對待香港，台灣人民亦都正是密切注視中。主持人前北約秘書長拉斯莫森接著說：同中國大陸相較，大家都同意台灣是一個民主的燈塔，西方國家還能夠如何為捍衛台灣民主做得更多呢？難道台灣不應該被允許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或者其他國際組織嗎？蓬佩奧除了表態支持台灣參加十一月的世界衛生大會，還說美國有一套清楚的政策，雖然依據不同的人可能算法不同，但是那些政策回溯到1990年代早期，應該是一個合理的算法，就是特朗普總統一直都遵守那些承諾，亦都會持續這樣做，他們規範真的很清楚，美國亦都會持續遵守他們。台灣政府對蓬佩奧的支持表示感謝。台灣外交部在一個推文之中說，台灣願意都能夠跟世界衛生組織的成員國分享台灣模式，合作友誼和團結，是管控新冠肺炎 COVID-19 以及實現全人類健康的關鍵。蓬佩奧在會中對中國提出諸多的批評，包括中國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處理，以及他上個星期同中共政治局委員楊潔篪會談當中，關於北京當局在香港、西藏、新疆、印度以及在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和越南經濟區正在做的事，還有對澳大利亞要求調查中國處理新冠疫情一事的脅迫。他又說在兩人六小時的討論當中，他一再強調的最根本重點就是他們正在看的是行動，單單是聽中國共產黨說什麼已經是不夠的，大家可以看到他們的行動。對於蓬佩奧在哥本哈根關於中國的講話，中國政府認為這些是無端的指責，挑撥其他國家和中國的關係，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一說，蓬佩奧的講法暴露他的根深蒂固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的偏見，他在國際社會並沒有市場。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